理课堂听 class.com。
下面语言基本无误，好，注意语言基本无误啊，不是说里面就一个错误也没有，而是说呢有一到两个小错，没有什么大错，可以犯错误的，人哪又不犯错误的呢，是不是？所以说你告的时候啊，犯两个错误没什么关系啊，你不能说我这个句子里面一个错误都没有，这个不好，是不是？我再犯一个吧，这个是 NBA 是不是？好，下面语言有少量错误，那么什么叫少量错误呢？有一个大错，三到四个小错，所以大家发现呢，有的叫大错，有的叫小错。什么叫大错？什么叫小错呢？大错就是跟谓语相关的错误，或者说跟动词相关的错误叫大错。大家明白了吗？我们看下面有一个大错误，是指句子结构、谓语构成、动词、语态、时态，这是不是都是跟谓语相关的呀？好，小错误呢，就是名词单复数、第三人称单数、拼写、外单符号、大小写。那有人就说了，那我这个大错我就不犯了，小错我犯两个可不可以呢？显然了，如果你的句子里面一个错误也没有，给别人感觉会更好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呢，应该戒除那种很小很小的错误，因为它有可能是这样的，如果你的句子里面有小错误的话，给人感觉是你这个人基本功不扎实，是不是这样的呀？你连冠词都不会使用，我觉得你这个人基本功不够扎实，这样的话也会导致扣分更严重的。好，再看书面表达的评卷过程，评卷过程这个部分呢，大家自己去看。现在大家翻过来，我们看一下第四页啊，这个在中间偏下有一个很长的段落，大家看一下这个部分，了解评卷的具体过程，找到了没有？了解评卷的具体过程，有益于考生提前有针对性的准备和临场发挥，少出或者不出差错。具体到每份试卷的评分过程如何呢？一位评卷人拿过来一份试卷，首先通读一遍，读完按照整体印象依据评分标准，将该文定在一个适当的分数档次上。那么这里就一个问题，什么叫做要点呢？第一，要看该文是否紧扣主题；第二，要点是否全面，要点越全档次越高，换句话说要点越不全呢档次越低。那么我们评分标准一般是这样的，少一个要点呢扣一个档次，也就是扣五分，其实都是很严重的，扣的人心里都觉得很痛苦，是不是？你想在前面做了半天，最后也就不弄了五分，而在这儿呢就因为一个要点扣了五分。好，再看反之，档次越低。其次要看语言的准确程度，即前面所说的大错误及小错误的多少，再者要看该文反映的词汇量大小，听见没有？要看表达方式及句型的多样性和地道程度。什么叫地道程度啊？我今天上次大家讲过了，地道的也就是说他一看就知道啊是英语文化入了门的，而不是说呢你那个句子看起来别人也懂，但是一看就知道是中国人写的，你明白了吗？他就看你的数量，所以说呢你要尽可能使用高级的、难的、长的、复杂的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，最后谋篇布局是否合理，段落或者句前后衔接是否流畅。这个衔接主要是靠什么来实现的呀？靠连词以及其他的一些东西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我们再看第三行下一段。第三行，从历年的实际评卷看，失分最多的地方实际上还是在语言错误上，所以语言错误啊还是要少犯。好，我们再看失分原因及平时如何做准备。第一，语言表达有错误，这里举了一些例子，你们自己去看一下。第二，要点有所遗漏，要点有所遗漏，为了把要点不遗漏，你就在打草稿，不打草稿你就会遗漏要点，因为你一边写啊一边就忘记了刚才明明想到的几个要点，写的时候呢给忘了给丢了，所以说你不如把这个要点呢先写出来，写在这个旁边，然后你再把这几个要点呢都写进去，写完之后再检查一下看这要点有没有。你一想到一个要点就值五分，你何必不把这个提纲给列出来呢？然后再往下看，第三，没有避开难点而使用了掌握不准确的结构或者不易掌握的结构。好，有人说，哎，这个你不是跟刚才说的不太一样吗？所以这个是两回事儿。首先，如果你确定有个东西啊你不会用是错的，你还非要用，那你不是 MBA 吗？何况你平时如果多项这样使用的话，你考试时候呢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。不会出现什么呢？你想用一个词，但是你发现你自己不会的这种情况就会很少出现了。好，第四，离题句太多。大家注意，这里有一句话说，按照一般的长度的句子计算，高考作文也就是十句话左右。请大家把这个记下来。第五，词汇量的大小， 表达方式的丰富与否，篇章结构的合理程度，它不是高考中要检查的主要项目。但是呢，他说词汇量大，句型地道，表达方式丰富多样的回式文章增色不少，但是把握不准，容易出错，从而失分，这就要比考生的实力。所以说说来说去啊，最后你的实力很高才行。然后呢，再看最后一句，如果以上几点都没有出差错，得满分或者接近满分还是有可能的。什么叫以上几点都没出差错呢？那就是词汇量大，句型地道，表达方式丰富多样，听明白了吗？这样才有可能会得到满分。好，第六，书写的工整。好，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讲这么多。今天上午我们讲，我们这个在现在写作阶段呢，主要训练的还是这个句子，是不是？那么基本的句子结构是怎样的呢？一般来说这个句子的基本结构有下列五种。第一种， S 加上 VI， 这什么意思啊？主语加上一个什么不及物动词，这个比较简单。举个例子说，我睡觉了，叫做 I sleep 或者 I slept， 对不对？那么再看我跑步呢，叫 I run， 是不是？好，这是第一种最简单的。第二种呢是 SVTO， 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主语加上一个及物的动词，加上一个什么，加上一个宾语，这个比较简单。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句子，我喜欢这儿，英语怎么说？ Very good， I like it here， I like it here， 我今天很高兴呢， I enjoy myself。 好，有同学还比较好，还记下来了，说 I'm gay， 那个也是的啊，但是呢不符合这个要求。那个是什么样的形式呢？是这种，是 S 加上 VLink 加上什么 C， 这就是我很高兴， I am happy， 听见没有？这是最简单的一种。比如说他在家里， She is at home， 是不是？这是最简单的一种。好，现在看另外一种比较难一点的， S 加 VT 加 OI 加 OT， 这什么意思啊？主语加上一个及物动词，加上一个什么间接宾语，再加一个什么直接宾语，对不对？这举个例子，我送给他一辆汽车，那么 I sent him a car， 是不是？我送给他一辆汽车，谁是直接宾语啊？汽车，是不是？直接宾语呢？他，是不是？那么如果他作为直接宾语的话，那是什么意思？那就是我把他送人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说还有啊，以后呢我们要讲这个 send 和送他们之间的区别。send 其实啊，它不一定完全翻译成叫送，或者送呢不一定翻译叫 send。 大家看 send 这词意思是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举个例子啊，我派人去请医生，叫 send for a doctor， 是不是？大家发现 send for a doctor 这里面的人自己他去了没有？他是请人派人去请，是不是？所以自己是不去的。假如我现在跟他是当面，我和玛丽是当面，然后我说 I send和 a car， 这就是错的，明白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 send 这个词它表示人是不去的，再叫 send， 大家明白了吗？我给你送来一个包裹， I send you a parcel， 我是不亲自去的，我来给你送钱， I come here to send you money， 这是错误的，大家明白吗？那么这个情况下怎么说呢？ give you money， 大家明白了吗？送跟 send 他们不是画等号的关系，大家明白了吗？再举个例子，加，他说家翻译成什么好？翻译成 home 好吗？还是翻译成 family 好呢？还有一个词叫什么？ the house。 好，他们之间是不是也有区别的呀？好，是一样的。这就涉及到什么呢？用词的准确性的问题，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了啊，不能随便用词，尤其是 send 这个词。比如说我送给你一句话， I send you a few words， 这是错误的，你明白了吗？因为 send 的意思是自己不去，我现在当面跟你讲话，我送给你，怎么能叫 I send you 呢？你明白了吗？好，这是我们讲的这一点。现在我们来看第五种， S 加上 VT 加上 O 加上 C， 这什么意思呢？主语加上一个什么及物动词，加一个宾语，加一个什么宾语补足语，是不是啊？好，这个举个例子，我家一条狗，狗的名字叫旺财， 好，大家看，我家一条狗，狗的名字叫旺财。这句话，我要说，我给这个狗命名叫旺财，这句话怎么说呢？叫做 I name the dog 旺财。啊，这个是缩写形式啊，大家明白了吗？那么这个句子里面，这是主语是不是？这是谓语是不是？这个是什么？宾语是不是？这个是什么？宾语，补足语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是 I have a dog。好，现在如果这样写，就是什么写的呢？就是 I have a dog， 后面再加什么 named 旺财。好，你家的狗叫什么呀？没有狗是吧？没有很好啊，有也不错，有的话说明你很有钱啊。我就很想买一条狗，然后把它敲死了吃，因为据说狗肉吃了对身体有好处是吧？但是我这个北京找不到狗，很不容易找到。有的狗吧不敢打，因为都是10000多块钱一个，是不是？吃那点肉还不是我买头猪回来家慢慢吃呢，是不是？一头猪还不是还没这么贵呢。好，这是我们讲到这一点。现在我们大家翻到第四部分，1997年高考题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。在书上第51页，第51页，书面表达，满分30分。我们通过这篇文章啊，要给大家讲要点是如何识别的。这一年的高考题啊，在历年的高考题当中，得分是最低的作文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很多人没有看懂，图画都没有看懂，更不用说表达了，那就更不用说把它表达得很好了。下列图画描述的是你的一段亲身的经历，请据此为一家中学生英文报的故事专栏写一篇短文，请注意。第一，短文必须包括图画所表现的主要内容，可以适当的增减细节，使其连贯和完整。第二，叙述必须用第一人称。第三，词数100左右。这儿呢还给了两个生词，一个叫做违章者，叫 offender， 一个叫做十字路口，叫做 crossroads。 其实大家说这个十字路口大家会不会啊？会不会？十字路口怎么说啊？还有一个词叫什么？叫 crossing， 是不是啊？对，大家是会的。好，大家现在看的这个 crossroads 啊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一个十字路口你说怎么说啊？能不能说 a crossroads 啊？可以，可以，请大家记住了。有同学看到这个 crossroads 就很害怕，说加 s， 不可能吧？就是这样的啊。所以这个词你现在要学会用了。再比如说 offend 这个词，你现在看到它了，它给力了，那它就以后啊就再也不是生词了，你应该认识它了。违章者啊。好，下面来看这四幅图画，六幅图画，大家看一下这六幅图画，你们先给我大致的讲一下他们讲的是什么呀？有谁能够把这个图画大致的给讲出来？第一幅图画是怎么样的呀？我跟我的男朋友骑车去电影院，是不是？是。第二幅呢，碰到了一对夫妻，是不是？他们说终于等到你们了，然后我们就显得很惊讶，不知道是为什么，是不是？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超速行驶，是不是？啊？骑车带人吗？好，很好，大家都学会了，知道这是骑车带人。在实际的高考过程当中呢，这一年的题啊，那就考五花八门。有很多同学说，他们这个之所以被两个人逮住，是因为他们走了人行横道；还有人说呢，他们闯红灯了；有的人说他们这个超速行驶了；有的人说骑车带人了。你们说应该哪个对的？骑车带人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这就出现一个问题。你想啊，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有几个地方骑车是不许带人的呀？你比如说像我吧，我骑车就必带个人，不带人我还不骑，有什么问题没有啊？当然本身是不好的，是不是？但是问题在于是，如果你不是在一个比较大的城市里面长大的，你怎么会知道骑车带人是不对的呀？有个学生啊参加这个班，他就来问我老师，他说你这个刚才你说骑车带人的原因啊，他说我们那儿其实都带人的，他是县城里面。所以说这一年的高考题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 就是呢，他没有考虑到中国的现实情况，所以这个城市的考生来讲，他是比较合适的。但是对于农村的或者比较稍微偏远一点的地方的人来讲，就是吃亏了，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骑车不能带人。有的同学可能觉得这是常识，但是常识也是这样的呀。他那个地方没有普及这些东西。好，还有大家再看第三幅，后面还有更绝的。第三幅啊，他是怎么回事啊？他在讲半小时前讲他们两个人被警察给抓住了，是不是？好，第四幅呢，警察给他一个小旗帜，是不是？第五幅呢，他们两个人拿着小旗帜在那干啥？在那等人，是不是？第六幅呢，等到他们之后决定把这个小旗帜怎么样啊，交给他，是不是？那为啥呀？要他继续在那儿抓，是不是？抓住下一个违章者之后怎么样啊？他就可以走了，是不是？你们说在中国有多少城市使用的是这种制度啊？这个除了北京以及由北京辐射开去的几个小城市之外，还有哪个地方是这样实行的呀？实行这样制度的人多吗？地方多吗？他不多。所以说有很多人拿着这个根本就看不懂，这人为啥他这么一晃晃，他哪的人？一会儿他哪人？他哪人？怎么搞的嘛？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外地的学生啊，在这个告当中啊，写的是乱七八糟，一塌糊涂。原因就是他不知道，说这个人把旗帜给他是这个原因。我们这中国这个，也是北京啊，这个交通秩序啊，管理的时候很有一套。还那个居委会的老大妈，然后拿一个小旗帜，或者拿一个这个绳子，是不是？一到红灯的时候就把那绳子给拉起来，是不是？然后你就不能过了。然后一到绿灯呢，就怎么样，放下去让你过去，是不是？并不是说每个城市都这样的呀，能明白吗？所以说呢，这一点的告诫啊，导致很多的这个农村的和比较偏远一点的地方的孩子啊，考得特别差，都没看懂。好，我们现在再往下看。刚才呢，我说啊，还有啊，这个内容要点呢，我以后讲题，每一堂课我讲题的时候，都要请你注意，内容要点是一定自己不能看的，你自己先把它给盖起来、遮起来，这不要看。等我们讲完之后呢，你再来看，不然的话呢，你都不知道这个内容要点是怎么找出来的。因为你看这内容在这儿啊，那你就很明显就找到了，是不是？考试没有人写啊，你要注意了，考试的时候内容要点是不写出来的啊。有很多同学看到我这儿的内容要点每个都写出来了，说那可能内容要点是不写出来的呀，从来不写啊，全搞清这一点。